大家好，这里是豆喵古典乐，我是豆喵。
大家好，我是 McNally Space 音乐学院庞老师。
今天是我们豆喵古典乐第三期的节目。上一期发出来之后，有一位听众给我们留言，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听了很久的古典音乐了，但是从来记不清楚那些作曲家的名字，也和他们的作品对不上号，然后问庞老师这个问题怎么破。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的确很多听众朋友们估计经常听古典音乐，但是作曲家那么多，音乐也很多，常常出现音乐和作曲家对不上号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在弄懂音乐基本原理之后，先了解一些西方古典音乐发展历史，以及每一段音乐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类型，再找一些特定时期几位重要的音乐家，了解他们的故事，听几段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慢慢地把这些知识梳理起来，就不会像是一盘散沙了。
嗯，听起来好像并不太难。
是的，然后你再听到新的音乐，就去找一下这个作曲家，按照他年代还有他的故事和音乐类型连接到你的脑子里，就会提高得很快。
哦，哎，这不正是我们要做的事吗？估计也就是这一两个月左右，等我们把基本的这种音乐理论都简单的梳理一遍之后呢，我们就会从中世纪的音乐类型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如今的后现代主义古典乐风格，然后呢，大家那个时候再听到古典音乐的话，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懵逼了。
对的，豆喵古典乐带你提升逼格，带男生女生去听音乐会。
庞老师啊，上一次我们讨论了节拍和节奏，感觉好像缺少了音乐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讨论到音乐这一部分啊？
其实节奏和节拍也是音乐的一部分呢。你的意思应该是我们该讨论一下旋律了吧？
嗯，我觉得旋律应该是最容易讲的。我脑子里面分分钟可以想出几十种旋律，都不带重样的。比如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
哈哈，你就吹吧。不过的确也是这样的，这每一种旋律都很美。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德国作曲家舒曼的曲子。舒曼写过13首关于童年的钢琴曲，叫做 Scenes from Childhood， 童年情景。这是第7首，叫做梦幻曲。此外，你可以再复习一下上次我们的节拍，这次曲子是4拍子，你可以直接把它看成比较慢的2拍，1、2、3、4，这样。而且这首曲子的旋律节奏比较自由，并不是死板的在节拍点上，这就是艺术嘛。
哦，是的是的，我还记得上一次说过的 Reality is on the beat but art is slightly off the beat。看到什么也好像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就是一片混沌，总之是很放松很美好。不过话说回来啊，庞老师，舒曼要花多久才能想出这段旋律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深了，旋律有时候就是靠灵感，想出来一段音乐估计真用不了多久。尤其舒曼这个人，传说他的工作态度不会很好，所以大概也不会用太多精力去等灵感，但就真的想出来了这段特别出彩的旋律，那就是真的牛逼，是天才。
嗯，庞老师啊，你也是学作曲的，你作曲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
作曲里面有一些方法，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你要写一首表现辉煌正义的音乐，就用管乐，然后在大调里面各种使用主音、属音、下属音啊，就像这样子。
听起来很有趣，以后可以多和我们讲讲你的故事。总之，旋律给我的感觉就好像《逃跑计划》的那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没错，大部分时候旋律的确是在音乐中的中高音区，下面和弦来支撑上面的旋律。我们大部分人听音乐主要听的也就是旋律，因为高音比低音更容易被我们的耳朵听到，也会觉得高音比低音更加清亮一些。就好像我们问刚学琴不久的小朋友，问他们会不会弹小星星，他可能会说会，但是也可能只会用右手弹出哆哆嗦嗦啦啦嗦发发咪咪瑞瑞哆，就是小星星的旋律，但并不是整首曲子。
哦，好的，那既然提到了小星星，那我们就来听听小星星吧。
下面这首曲子是莫扎特20多岁的时候在法国巴黎写的。这首曲子的基本旋律其实是一首法国民谣，叫做 A vous de l'argent, 妈妈，妈妈，请听我说。莫扎特给了他12种变奏的方式，直到今天，这还是老师们凡是讲到变奏曲的时候必须强调的一首曲子，全长7分钟，以后我们有空会慢慢讲，不过今天先从头听一遍。够了。对了，豆喵，你听过音阶吗？
听说过，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对吧？
是的，你说的这个是自然大调音阶，我给你弹一下。其实还有一种自然小调音阶，你也听听，能感受到不同吗？
嗯，大部分都差不多，中间好像有音不太一样。
没错，就是中间这个。好，我再一起弹，你再对比一下。好，这是这个音阶的前半部分，再听后半部分。
听出来了，庞老师，你讲这个大调和小调是干什么呢？
因为大调和小调有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Beatles 有一首曲子叫 Hey Jude， 你听过吗？
当然了，黑猪嘛，那个孙燕姿好像也唱过这首曲子。
嗯，那你听听这两首曲子，一首是大调，我们只听一点点，因为估计大家都熟悉了，我就不多放了。To make it better， 听一点点就好。然后这个是小调版本，估计你没听过。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it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 The minute you let her under your skin, then you begin to make it better.
你感觉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我也说不太清楚，大概就是感觉小调的版本好像一种宝宝并不开心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今天不是很高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的，尤其在西方音乐中，大调给人的感觉更多是一种欢快且正面的 feel， 而小调给人一种略微忧伤的感觉。不过这也有例外了，因为很多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人的情绪，比如说速度，一些欢快的曲子也都是用小调写成的。
哦，原来如此。
刚刚我们说了大调音阶和小调音阶，其实还有半音阶，意思就是把钢琴键盘上所有的黑白键都放进去，你听一下。
嚯，感觉满满的都是音符，谁会用这种方式谱曲吗？
一般不会全都用上，只是整个曲子的某些片段会用到。有时候作曲家会用上行的半音阶来表现一种特殊的情绪，增加紧张感，还有的会用下行的半音阶来表示一点一点放松的状态。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大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曲子，这首曲子是贝多芬写的。年近40的贝多芬对于他的一位名叫特蕾莎的女学生产生了好感，有一次他们都在很开心的时候，贝多芬写了一首小曲给她，署名就是1810年致特蕾莎，然后他的这位女学生就一直把手稿保存到他去世都没有出版过。直到后来德国音乐家诺尔在写贝多芬传的时候整理特蕾莎的遗物，才发现了这份珍贵的手稿。1867年，也就是50多年以后，出版商把致特蕾莎又不小心错写成了现在这个名字，然后一直流传到现在。这首曲子应该算最大众的古典音乐之一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最后那一段？这一段是下行的半音阶，给人一种从紧张到放松的感觉。
的确，突然感觉今天学了很多东西，一开始学习了旋律，然后听了一段舒曼的梦，之后又听了披头士的那个小调版本的黑柱，了解了大调和小调有什么区别，然后还学了半音阶和致爱丽丝的故事。
别急，还有最后一个东西必须要讲完才能结束哦。各种音乐的调性是有很多的，比如刚刚舒曼的那首曲子是 F 大调，致爱丽丝是 A 小调。
庞老师啊，那我需要把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这种大调小调全都背下来吗？
别怕，并不是，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人听不出来是很正常的。尽管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具体的曲子是什么调，但有时候我们会听着听着发现音乐里面的调式或调性都出现了变化，这种情况叫做移调或转调。
然而我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就听一首林俊杰的歌吧，他最喜欢玩转调了。
一次缘分结一次伤，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哦，就是那歌的那个地方的一点点变化，我感觉到了。
是的，喵同学作为新手能听出来转调已经很不错了。想听出来刚才那首歌是从 B 大调转到降 A 大调就是不太容易了。只要你心里有这个概念，这种调性的变化呢也是存在于古典音乐里的。有时候你听同一段音乐感觉不太一样了，说不定就是调性变了。
好吧，我越来越觉得水深了。这样又到了我们即将结束的时间了，再向大家宣传一下豆喵电台。我们在喜马拉雅平台和荔枝 FM 平台上都有自己的节目，我们会带你一点点了解古典音乐的前世今生，带你装逼带你飞。如果你喜欢我们，请加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或者关注我们的电台。有时候在听觉平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去微信公众号上解决。如果您听完我们的节目想找我们的配乐的话，请到我们的另一个文件夹里面直接找纯音乐就好，这样就不用再听我们叨逼叨叨逼叨一遍了，对吧？
是的，同时也要记得关注豆喵电台和 McNally Smith 音乐学院庞燕微博，我们如果推出了其他节目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最后一首曲子是美国作曲家阿隆·科普兰为一台舞剧写的音乐，叫做阿帕拉契亚的春天，讲的是19世纪前半叶刚到美国新移民在那个拓荒时代的欢快心情。一对新婚夫妇带着这喜悦的心情庆贺着自己的农舍在山路间建成，充满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里面阿隆·科普兰用了移调和转调，看你能不能听出来。
话说那部舞剧我在 YouTube 上面见过，看完觉得好吧，还是单纯的听音乐比较好，因为整部曲子太长了，所以我们只放了一部分，剩下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纯音乐文件夹里面找到全部。